天上个月有做一个大乌龙啊，就是有在第二区的时候，还在跟早上在基本工作，那也想说很多事情都处理完了，就没事了。我那个叫吃饭，哎，回到家他们告诉我说，哎，刚刚那只打电话，又说来想说大概没什么事。我就打电话说他没有来领会，我说只说我说整个机场在停掉，我是说那机场怎么办？哇，这样子，对，感谢主很多的见证，跟大家做见证，这个见证是见证，就可能讲没有很特殊的准备哈，这个时间控制不好，所以就讲到一半。那我在想说每个人的信仰阶段。比较传统的像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们三个种是不同类型的一种信仰的一种信仰。那我想我自己这是我个人自己这样分类的，对有些人他出来被神选到，可能像那个亚伯拉罕一样，很明显告诉他说你要出来，他就出来，是第一类。这类型的传道很多。那第二类型是类似以撒，以撒我发现一生当中他的事迹并不多，但是一天看到这个人他非常平静安稳，也活得很长寿。那在他一生当中你就觉得很平凡，但是在平凡当中看他不平凡，因为他能够在平凡当中他能够坚持他的原则，一生坚持不到埃及去，那这样原则走下去，对他后代造就不小。这是第二代的第二类的的信，那也有传道的类似像这样，他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什么东西或什么样子的强烈，但是呢，当他一有感动，他出来，他也很顺走完这个神所给他的这条路，那这是有第二类的信，第二类的传道。那我想我这是比较属于第三类的假设，个人哦，一生当中我们就知道会刷。被认准那一号高管，那这样子的人也用这个办法来拣选他，来修理他，来放救他。那上次我跟大家见证过的部分，我就简单带过，我就不细谈了哈。就是有关于为什么说我以我的背景来讲，我是不太可能来担任这个角色，原因是因为小时候我是在一个信仰比较真实的家庭。父亲是信仰很好的，非常的认真、哦、那我只有爸爸是当医生嘛，哦、他开诊所，这样进出来就是挂号费都省掉，那时候老保单哦，他的高费都省掉，甚至比较、辛苦的一些信徒，就是能免费，就是这样子的类型，然后也为了教会出力出财出钱出力。那我的妈妈是一种刚好颠倒。完全相反，不来教会，然后看到信徒就翻白眼那种的哈，就像这样子的信仰的状态的小孩，我个人觉得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一直很从小就一直很羡慕我们全家坐着机车，然后的爸爸坐前面，小孩前面油箱坐两个，中间夹一个，后来妈妈手中再抱一个。六个人一台机车，我那个摇摇晃晃这样子，然后教会，然后全家一起在那边侍奉，在那边聚会，那时候我很羡慕。可是过年过年完之后，他们就一些信徒，他们就父亲都要出去玩，那我们呢，孤零零的来到教会，然后孤零零的回家。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一直觉得说，哎，真期待过自己有一个。信仰完美的一个家庭。那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小时候因为妈妈很反对我们去教会，那爸爸很希望我们去教会，所以这小孩子他是在这个信仰的夹缝当中，当爸爸比较强势的时候我们就跟顺着爸爸，当妈妈比较强势的时候我就不来教会啊。那最惨的一次是有一次印象是有一次是在聚会当中被我妈妈叫出去，很丢脸，当中在那个因为那个路那个教会很小啊，所以在路边嘛、啊，我前脚都在树林教会，他路边，然后我妈妈在外面叫，在聚会在外面叫，
一滴啊，灰丁啊，给他出来呢。
我太我煮的那个时候太我姐姐叫慧珍嘛，但是我们两个不好意思这样子活滴滴的啊，咧咧啊，咧吼出去，然后又被我妈妈打五百，叫另外出来出来，叫另外来搞出来搞嘞，就这样子的信仰环境哦，我就想说我能走到多久，我自己在怀疑，包括现在我姐姐那些还是比较很热心哈。还需要大家，还需要很多人的帮助、爱心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个人都觉得说，我的信仰很脆弱，是为了要讨好爸爸。那所以直到国三的时候，就曾经流失了一阵子不来教会，甚至后来哦，觉得好像快要联考了，觉得不来教会可能会处罚我，不会考上高中，所以那时候我才勉强啊，安息日快到了，赶快来教会。同学说：“啊，你要去做一下。”啊，我要干代志啦！伊乖，伊前都无代志，我前下那最近才有代志啊咧。后来我实在忍不住，我要去教会啦。啊？你也是基督徒哦？那不行，我是觉得丢脸，真的是很丢脸。那时候觉得，哎，在想自己是基督徒是真的是莫大的耻辱。那后来感谢神，神安排我在念高中的时候考不是很好。所以就安排去念一个私立学校，他那个学校来讲是住校的，他那个学校名字叫慈修，可能台中人比较不知道啊，不熟。他那学校是陈宇安先生他办的，啊，因为他爸爸是陈诚嘛，爸爸陈诚就是慈修。他那个学校因为标榜当时啊，现在可能没有，当时标榜是军事化管理，所以学生一律星期天晚上到学校去，然后星期六中午回来。那那时候，因为我到那个环境之后之前，刚刚好有一位长辈，他从别的教会，然后搬到我们树林教会，那时候他开始关怀一些信徒。但我会发现，在那个暑假当中，国三的暑假当中，在那边跟那些信徒开始在一起，有一个热络参与，就心里觉得教会其实蛮温暖的。以前那些酒肉朋友，感觉好像。没有办法交出的，所以后来当我到那个学校之后，我就觉得很难。我说神啊，我还开始要很多大发热心，结果放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那个走路都会经过挖沟啊。那那种地方怎么聚会呢？神就是厉害，我觉得神真的是厉害。表面上看起来你晚上不能聚会，那可是那时候在那个礼拜当中，又那时候可能长得蛮凶，哎，刚刚凶神恶煞。好像很多人讨厌我，所以人缘不好，还有离开家里，都躲在门被哭，住这个离开家里，所以呢，就很希望晚回家，回家不是回家，回到教会去。所以一旦礼拜六下午放学之后，马上就冲到教会去，穿着制服，带着书包回去，回到教会去。所以那样子就度过了这样子的我三年中三年过程。在这三年当中，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很孤独。然后觉得很渴望能够去，跟渴望能够见到神。哎呦，长辈就提醒说，你也可以在家里，在学校地找地方祷告啊，读经啊。我想很有道理啊。我一开始想说到哪个地方呢？他祷告给大家看哦，人家又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哈、可能那时候说实在是信心不够啦。我听说有那种信徒哈、在宿舍祷告都不会担心的，我这种非常佩服，我没有办法我很软弱，一个寝室十二个人啊、上下铺上下铺，那我没办法，但是就信心还没那么坚强，就找了一个地方，他开始在祷告说，这个超越很大，因为蚊子很多，要选购旁边在一个地方的地下室，那个人都他打帮助啊，帮助我，哎，奇妙，表了两三天就好了，以后那蚊子就要两天就好了，人家都不敢去，因为蚊子很多，我去那边。他在那边培养，在那边培养祷告跟读经的习惯。那我也跟大家之前跟他讲，本来我成绩并不是很好，所以老师看到我对信仰这么执着，他就觉得说，你功德不好，应该看圣经好，功德都看圣经好。那我就说啊，没有看英文圣经啊，练习英文啊。那但是神真的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帮助我。那我在大学考试超乎我能力之上。那原本按理讲。读了大学之后，因为我的教会跟我的学校很近，我就挂念辅仁大学。那所以那时候我会选辅仁大学，其实本来其实应该是要到东海去的。那时候选辅仁大学，那时候因为刚刚好我们的系务者被选立做总务的，那我们教会是很小的教会， 就选我做教会信徒，哇，都叫他信徒的，该要好好为教会这么热心，所以我就把所有的福大充满点钱，往前面填，就填了一个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系的那个系哈。那为了换到福大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非常的，真是要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状况。对我当时来讲，信心感觉好像是刚刚萌芽，那但是只知道我这个人信心并不是很坚定，需要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信仰环境来牵制我，所以我学校离我家里很近，就在那个当中学习服事，跟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相处，学习很多事奉，所以那时候真的蛮感谢神，也体会很多。那到后来大学毕业之前，现场不知道做什么，好了，就跟一般的同学考研究所。那我就按照过去我的模式，考大学模式，很认真的读书，也很认真的做正工。然后人家都推掉，我没有推掉，继续做啊，不决定还继续做，结果没有办法，那时候心很气，说人哪里怎么这样子的，某某人哦，到了大师就请假哦，结果他考得这么好，不我成绩也没有说好差到哪里，为什么？就开始很多为什么就觉得对这个人很不够，就是一直很不能释怀这样。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暑假的时候要准备去当兵之前，那我就去参加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神学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那时候在旧所会，那时候院长是李永新传道，然后就好几个他觉得好像可以将来出来的做传道这样子的弟兄来鼓励这样，然后我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是可以考虑啊，这样子啊，就开始讲他的分享他的这个心路历程，那我听得很感动，可是呢只有感动在那个月，回家之后呢我感动不下去，因为我看看我的家庭，我觉得妈妈不来教会，那神学院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想法我就搁置，也不再去写。那后来我也在那个当兵的时候也是过得很，也是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没有关系就准备去当兵嘛，当兵的时候是到海军去，海军去的时候在左营待了大概三四个礼拜，那有一天我就觉得很心情很郁闷，因为我有点点外八，那时候他们都在那个病症都双脚双膝病了，那病了那一阵子我就会偷偷的这样子放松一下，每天很倒霉，连续被抓两次，哇，每次都不只是三次这样，那我心里心情比三下不多啊，就心情很不好，怎么那么倒霉呢？一次短短的几大概半小时或一个小时，我忘记，就是短短这个单兵操练被抓到两次，哇，我心里很气。那当然，我想，好了，算了，去站今天了，因为我的两眼视差超过400度，我一眼是520度、70度，那按讲陆军来讲可以不用当兵，可是我去海军那边肯定不用打靶，所以没什么差。但是我想说出去只是随便逛逛去而已，我只是想要出去散散心，所以我就跟班长说我要出去陆军。我不知道副导演讲，对了，我忘记了，他就叫我去那个海军总医院去那边陆军。一检查，我在那边看家那边走来走去，吃点心，很高兴的。我也可以买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个豆腐。那结果呢？进去之后呢，一个小时跑可以回家了啊，可以回家了。我真的想都没想到说啊，我竟然可以回家。可是我打电话要跟我爸说，爸，我要回去。我爸说你在军队怎么可以回去？我说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回来的。所以我不管你怎么那么，他是很压抑的。我居然就当兵，才一个月左右吧，我就回家了。那回家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好，只是先改服吧。也是对啊，当年是对的。我心想说，感谢哇，原来是觉得这么爱你，我觉得是这么样子的，所以就很好。然后那时候开始要准备补习，因为已经超十一月了，就补习班也是开课的啊，所以怎么办呢？就自己读啊。在读书的时候就读，就去考试了。那我自己觉得很有特别，选定一间我自己很喜欢的学校来考那个财务管理这个课程。 那这些那个学校，我针对那个学校，对那个学校的考虑，我都做了很详细。那时候呢，下午在我最比较最拿手的经济学科当中，一点考试，结果我睡着，起过来说，哎，一点二十五，哇，快跑进去，这时候心里在怎么，心里在慌啊，但我觉得考得不错，怎么？我自己没有把握的课，怎么觉得考不错？就最有把握的就晚进去了。这个心情非常鼓励啊！我就觉得说，哇，学叔你真的是很狠心啊！又让我这样子，虽然回来了，因为我就在军队，但是好像做白工了、啊。那时候心情很低落，我都不知道人到底在我身上他执行什么旨意。总觉得说我好像运气很差。我觉得好像说哦，奇怪，一个爱主的人应该是很 lucky 的，我怎么没有？那那时候呢，哎，我爸爸就鼓励我说：“哎呀，你既然这样出国，你不出国。”其实那时候很早就一直要我出去留学，我就不要。我留学干什么？我在国内很好啊，国内研究所很好啊，怎么样？就跟他讲了很多啊。他说：“好了好了，这是你，叔叔这里不是我了。”所以我在想，我爸爸是有道理啊。他既然国内不行，出去国外呢，换个方向，重新复习。把英文基础搭起来，然后搭起来之后就考英文考试，考了那个那时候是举妹，考巨人妹基，这是为了考商业研究所。那考好了，申请学校了，啊，就是要准备读那个 non-profit management 哈、啊，是非营利事业管理的这个课程。但是其实台湾没有，就特别讲台湾没有。结果呢，就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转机就是在民国八十二年一月，印象深刻，在中央图书馆，因为我都是中央图书馆读书，在中央图书馆也办了第一次的英国高等教育展，那所有的学英国的学校，除了牛津跟剑桥之外，他们两个学校不需要参展是太有名的，除了他们两间之外，其他的都到台湾这边来参展。就就觉得好好奇啊，但是听到哎，这个老师反正就看到了一家学校，我的眼睛好像亮起来了，在那个伦敦大学，有一个叫做这个金匠学院 Goldsmith College 啊，它有一个课程叫做 Music Technology， 就是音乐科技，啊、这样的课程。但这是我心里所想要，因为那时候大四的时候，我曾经跟协助做在暑期做。一个叫做录音带的一个制作，就是制办录音带的工作。然后在那个录音室的工作，我觉得哎呀很有意思。那当时台湾没有那种课程，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这样课程。所以呢，我就说哎，居然这个学校有，我就很兴奋啊。然后又有作品，就把我前所写的东西，然后把那个录音带寄过去，然后把这个叫教会的经历也过去哈，还有一些什么。钢琴考试什么评审全部都送过去的，心里就抱蛮大抱蛮大希望。那后来学校就通知下来，在三月底的时候通知下来说愿意录取我，但是不是 master， 他们叫做 post diploma， 就是好像叫做专业文凭，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大学的这个基础，所以他要我先念一年专业文凭的这个课程。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因为成绩还没有达到他所理想的成绩，所以他希望九月开课之前，五月中过去，然后有四个月的时间能够在他每个月学校把语言加强起来。那我当时说好啊，那我还跟大家见证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在我要申请学校前的五六年，忘记几年，那个时候他很多的钱哈，因为那时候台币一直在升值。安家政治的时候呢，他就买了很多的英镑，然后存在香港，因为香港有个爸爸很好的朋友。那后来呢，在我要念书的时候呢，这个英镑看起来是，就那时候我买是蛮便宜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心想，哇，简直是，哦，我就在那时候呢，打工会笑，你看，追溯你给我看，然后哎呀，太好了，然后他就像在那个。英国伦敦的那些场景，那个什么大笨钟啊，什么用铁条啊，什么放，看那个他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要有这种英国钟，就觉得羡慕说我要去到那边，看起来做那个留学梦。那 就在这个时候呢，隔了不到一个月，四月十二号的时候，可能就正坐电到这个时候，这边是我妈妈出事情，医院打电话来说，因为要母亲，她去西餐厅，那些西餐厅是牛排，而且这个西餐厅并不是灯光很灯，所以她就不小心踢到那个台阶，跌倒已经撞到头上，她已经撞到这条那个眼睛哈、哦，在控制瞳孔这样伸缩哈、哦，我们看眼睛的那个软骨，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但这个不要学医学的。脱掉就是脱落的，他原本撞到长根，长根不敢收，因为妈妈也有青光眼，所以那时候很多病都要站台大，所以就送到台大医院去。那我到医院看到他的时候，哦，我心里想说完蛋了，我心里觉得一个叫完蛋了。那但是又想说，糟糕，我是不是也是好像不好预兆？是不是我出国又有变卦？但是又想到说神。就开这么多路，可能不错啊！我在那个复杂当中，那时候看到我妈妈这样，我心里也蛮难过。因为那时候两手抓着床边的那个手把，一直在那边发抖，一直在那边哭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用圣经的话不可能，要祷告也不可能，所以我就觉得说啊，那不要紧，你希望在你心里讲讲，哎呀，我跟她讲那些没有抓不到养猪的安慰的话。其实你知道就是找那个废话，但是没有办法，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发现一个没有希望。当你知道他危难的时候，你不知道去怎么样去进入他内心的深处，你不知道怎么进入。结果会发现一个人他会在危难当中，在奇难当中能够稳定下来，因为他有一个最稳的力量满足他的灵。结果有人会空虚，是因为灵没有充满，灵没有办法用自己去充满。那这就是我在那次地方特别体会，对我妈妈死，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所以她就继续手术，我在旁边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那也是蛮惭愧的。我在祷告当中，一方面帮我妈妈的病情祷告，这方面又想到说我是不是蛮自私的，我又不能出，所以那时候想想是蛮惭愧的。我说真的是，我想所有人在软弱当中就会比较自私。想到的就比较多，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信仰比较黑暗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当你的前面的路走不出来，要维持一个信仰高峰，觉得这是蛮难的。那后来我妈手术出来，就从那个时候，我就陪我妈妈住台大医院住了五十几天。刚开始住院的时候呢，心里蛮急，就看我妈妈的病情没有好转，心里在挣扎。我妈妈说：“你去没有关系。”去，会请看护开始。可是我心想说，妈妈现在生病都还没出院，就这样出国了，阿妹刚烫，我的良心一直挣扎，这个计划都满足下去了。后来我觉得我还是慢一点好，还是够慢，我还是慢一点，真的晚一点去也没有关系，晚半年没有关系。但等到我心里开始已经到了学校。的那个期限，因为他汇钱进去嘛，哈、哦，那还要弄一些手续，这样还要办签证等等，那个手续都时间都那个 deadline 已经差不多到了，妈便比较老早，那时候我就大概准备死去，但我那时候祷告是充满怨恨，我总觉得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很宽的道路，哇，就没路，那天在选，原来是选哪一条，那时候我就很生气，我说妈。说难道你对一个爱你的人，我自己知道的一个爱你的人，为热心的人，哦，做很多事情都以你的事工、你的正工为要件的，这样子的人是这样安排的吗？这样公平吗？一直在越这种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跪，神没有答案，神没有亲自告诉你，所以就做梦跟人说乖弟啊，你好心肠，我也该当白头偕老的了啦。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你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我只觉得说那个信仰对我来讲，应该的，那个意义越来越模糊，不敢说没问题，但是越来越模糊。那个时候早就忘记过去的怎样待遇了， 这时候早就忘记，到过去我就离开神，神怎么样子把我带回来，怎么样爱神，都忘记了。所以想到那个点，因为你没有成功，你没有按照你自己心所想的和安排这样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当母亲的时候呢，我就说好了，我这既然要颓废就颓废吧。我那时候就在医院里面，什么书都不看了，就开始借金雕小说哈，然后连蒙美球今天怎么开始来恶补了，来连补习一下，以前想以前都为了要考研究所考的考，什么都不敢看，现在放纵了，就是这样。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时候也到了，都很奇妙。就在那个时候，树林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知道妈妈是书生，都来看我。很多那些弟兄姐妹啊，都是曾经被我妈妈凶过。因为我跟大家讲说，因为我爸爸开诊所，以前都是用劳保单、萝卜装，太多中间的产品，应该有自己劳保单有自己的习惯。警察叫劳保单三年，然后也很小小可以缴挂号费吗？刚好送医生。哦，那个挂号费是我妈妈零用钱，除了一每个月差点都要做小代价，他、啊、那个挂号费就是差价。所以如果信徒来之后，我爸说不用挂号费，我妈妈出钱。妈，你我给你不用谈啦、啊，算了算了，你不要再管了。反正有多少劳保单，我就给你多少钱，我是实拿这样。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些信徒来哈，比如说他咳嗽，他咳嗽药水一般都是两瓶，大家四瓶甚至六瓶。如果说传到来更多，在那边挤，我妈就生气了，告回杨东西，他们占便宜的，几乎有八十件的，不是那些信徒占便宜。所以他就对那些信徒很讨厌的，其实当他讨厌的，曾经他挨过白眼的那些信徒，居然我一一来看他，甚至有一个信徒哦，煮那个鲈鱼汤呢，鲈鱼汤呢，从树林坐火车慢慢走到大家到医院，然后拿给我妈，我跟我妈，她很感动，也就拍起来了，我觉得说哎，不一样了，感觉不一样。有一次陪着我好朋友去看我妈妈，他那一次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心里有股声音，你要跟妈妈祷告，但是没有一股声音说想不好啦，想跟我来告闹他，我这个两个声音两个音在交战，干不可以，你想到以前过去哦，那个为了教去教会哦，被妈妈数落一番啊，然后在过年的时候。每次过年我们要谢饭的时候，爸爸要谢饭，妈妈说：“啊，你那刚才不要说，你不要说该做该做的啊，没事该做的，我做了还去做，我刚才他刚才不要说啊，这些事情叫做风凉话。”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有可能吗？但是后来我还是，去看看，很小声跟妈说：“妈妈，他家有在提，在等你，他急着我。”就妈说：“好啊。”哇，都出去了哦！就我妈妈说好，就我妈妈就啊，你坐嘞坐嘞，喏，哎呀，要办起来，又跪了。那时候我压抑，去我妈妈跪着祷告，她连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都不会念的啊，然后就到跪着跪着祷告了。等下当祷告的时候，就一直说主啊，主你下面嘛，主啊，求你下面，一直在重复这段。然后在旁边我就眼泪掉出来了，我觉得说。如果说因为这样子，我妈妈能够回来，我觉得也蛮值得。就在这样想法的时候，不大五分钟，很明显，我就开始灵言就开始很正的降在她身上，开始说灵方言，开始说灵言，哇，她开始震动，一直哭了。医生叫她立刻让考虑考虑两天呢，她那时候不管，那时候哭是哭给爸爸听的了，那是找到爸爸，找到天父。所以我在谈判很感动，我就觉得说一个20年没有来教会人居然不放弃他，一个20年来教会连我们在祷告中根本就已经不把他放在派祷 的名单当中了、啊、我可以为某个小朋友祷告，为我自己的学生为谁祷告，从来没有为我爸爸祷告，有觉得把他当作合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能看作不可能的，在怎样都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刚祷告完的时候，心里很高兴，他也很高兴。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觉得这个生命在开始在蜕变。第二次跟地上师祷告，我们的安慰就很容易了。在祷告之前，我们就在地房先祷告，然后进去之前，他不在下面抓，这手就合上，然后呢，就安详的进去手术房，连续开刀。到了最后，就觉得妈妈病情并没有好转，但是他的领心哈，跟他的那个心境转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我觉得说神在改变一个人。真的是用他很特殊的方法。他越来越后来就五十几天之后就出院了，所以说反正出国出不成，然后也不想再考虑，就所谓就累了，然后去工作吧。然后我就说就开始，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不会，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太会祷告了，有的祷告但是不太会把自己的路交来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开始翻报纸开始祷告。哇，我既然不能去读，那我就不然读不能读理论就读实务好，一起走实务路线。那个抗风叫上风，我不知道在还在不在，美国巴勒姆，就是上风的那个音乐总监就是叶嘉修啊，说在下他有一首歌有名的，每周在相处一下路上，这个很有名的，五年级的孩子到了，四年级的可能应该也听过。如果没听过，代表你还年轻，感谢你，很有需要的。在那个时候呢，我到了一间唱片公司，就觉得蛮情绪就很高兴，因为好那个老板特别的，特别欣赏，其实是也是阴错阳差，因为他的他那个时候他的秘书哦，跟他走得蛮近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只是说。因为叶老师的太太哦，我是毛毛的这样，所以呢，我本来是做秘书的行政助理，本来是最近，本来是做音乐制作助理，音乐制作助理讲好，平常平的其实不是一般器材，是设计部一般的咖啡器材，就觉得很高兴啊，是能够从中学习。那之外，没有多久之后，他就叫我去兼行政秘书工作，所以变成两个工作。那我觉得不错啊，好像老板蛮有趣的。他来到那个唱片界，我后来发现越来越不像我想象那么梦幻。因为我发现原来唱片界其实蛮黑暗的，其他的方面不谈，男女关系都不会，我就不谈，因为大家都不能说。因为唱片他要去推出来讲，他背后有一些唱片的公司，譬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个歌手叫林彦宇，就我们那个。后来还是死掉了，然后他还没听过，我还帮他来查这些音乐。他那个林彦如啊，他唱有一首歌，他那首歌叫做《月亮》，那个时候可能现在大家有看听有什么人不知道。他那月亮导演是什么？建商在到了中国的湖南去那边买了一在越南岛盖很多房地产。那房地产之后呢，要怎么办？要找一些人去买啊。所以透过唱片公司写了这首歌，然后把这个资格打开，然后呢再开始炒作。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唱片公司很多的仓库有那么一片歌星嘛，你要一片歌星给他出一片唱片，没了不就没了。哦，所以这样子发现，其实他们今天不管歌好不好听，不卖钱，对不起，经营不是那么现实。所以我想，哇，我在这个环境之下嘛，好像。在我那种纯纯的男孩当中，好像跟我想象有蛮大的差距。就这个时候呢，我也没有为这事情祷告。我觉得这时候人就是这样，就静静的样子，只是觉得说反正自己很厉害嘛，自己钻哈，像雅各一样。你看雅各前面路，怎么你也没办法祷告啊？都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你知道？所以我觉得雅各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雅各阶段，一个以色列阶段，要改名字，这个以后再讲。这个讲就讲没有时间了。但那个时候我就也没有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就觉得说我在这边一辈子好吗？我把我这个心声告诉我们的一个业务经理，他就跟我说哈，对啊，我看你这么老实哈，看不太适合了。我给你介绍啊，你现在对技术有兴趣，我有个好朋友，他开录音室，他那个录音室叫凤鸣录音室，在台北市安和路上面。他那个录音室呢，不错，去看看。 好，也行哈。所以就在我这个时候说，多少你就多少。我居然哈跑去跟叶老师先递辞呈，因为我觉得说，我今天找到工作，我再把这些工作辞掉，就很没有道理这样子。然后叶老师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我就把我的心意告诉他说：“我真的很想走技术路线，我不太是你的人。”他就叫我小黎。后来我在心里荣民族的那个名字小黎，就是叶老师帮我取。他想小黎啊，是这样啊哦，我觉得你想法也是不错啦，但是他台北新他太太很不希望我走哈。他但是呢，也有看我蛮坚持的。他说好啦，但愿你也你在那边刚才工作蛮愉快的。我看你跟那个故意是那个老板请的，我就打给我们老板。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员工，你去过看看，然后照顾一下。然后就刚等到那个后面录音室去，老板很非常的客气，然后带我去看看他。原来那个录音室跟一般的录音室不一样，他是做广告。电视的那个那样的配乐，哇，很好啊，我很喜欢啊。他这种单纯，也是我很喜欢的东西。所以老板说，你来这边工作可以。老板也说你不错哈，那但是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签约两年，我不能把你训练完就跑掉啦。跑两年没问题啦，真的，你回去考虑一下吗？我可以现在就可以签，真的吗？对啊，没问题。因为你们这一块戏我很喜欢，老板就开始要拿那个合约的时候，他想到一个问题，老板这边上班什么时候？我们上班是9:30哦，到7:30，如果一看到加班，应该是有时候马上加班一下，我心里就啊，糟了，晚上机会没了，那星期六呢？星期六最忙啊！哇，我那时候心里。信条脏了，我变成那个安吉是不能拿，老方也不能拿，坏。所以我跟老板说，等一下，老板你给我几天时间考虑，肯定马上告诉你。老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怎么突然改变这么大？但是我跟没有跟他讲。但那段路真的让我真的很痛，从那个录音室走到树林的家哈，我那段时间心一直在挣扎。我说神啊，你要给我这个男子。我已经把前面工作都辞掉了，现在没路可以走。我想说，现在教会刚好那时候教会蛮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如果好好的去学的话，可以为教会用啊，可以帮助教会啊。那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信仰都没有，还帮什么做什么教会的工作？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在那边内心在焦躁，又来一次内心焦躁。所以就按照我素常的习惯，我就莫名其妙来到教会。然后最后我讲说，黄道，我来教干什么？别人很虚，我是心情很不好，我来教干什么？我应该去看看电影啊，应该去喝个咖啡啊。你看那时候我就后悔，为什么来教？一看到那个理会的人，啊，糟糕，我刚好准备要睡觉。他的因为那个理会的人讲话有点结巴这样哈，他理会的会睡觉太难看，不好意思，我就躲在后面了。结果那个教主，没事的，他其他你不要发现了。你在这边帮忙帮忙帮忙，哦，我那时候很生气，我怎么要叫我呢？但是我又很客气，好了，就很心不甘情愿上去了。在那次训练当中，果真在台下是东倒西歪啊，大家很多人都安息了。我在上面好难过，我觉得那天到底是真的有讲，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能小看的。他其中有一句话这么说，说当我不走神道的时候，我会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原点。然后我就是这句话就是我这2-3年的事，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原点。我不知道我在怎么干。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在祷告的时候一直在哭啊。那个弟兄我知道他听到他到底我在哭，他一定很感动，就是。但是我都没跟你讲，那时候一直在哭，说主啊怎么办，我已经没路可走，请你帮帮我好不好。那时候让人走没有路还不想走，虽然心里这个要办哈，这个想法说我就想个方案，在这种情况之下问我爸爸看看他想法怎么样。 就又去那回去的时候就动画看的，对啊，我现在碰到这个情况，我爸一话不说，做什么看啊？这个时候年轻嘛，不要急着赚钱，家里又不是缺钱，赶快去读书啊！然后手心就开始又就安定，又安定下来，想想也好，爸爸讲的也是有道理，要不然我现在怎么办？因为我们想想，如果说这两年都不去会，在那种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啊，我觉得很容易步入失态。你知道，那传播业当中，并很多的很多的那种失态是我们如果继续的才发现，这个是蛮危险的。又没有再聚会，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想想怎么办呢？啊，想想一年多没有时间。有一次没有参加哲学训练班，我就类似于参加哲学训练班，把自己全部放空，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下来，到底神要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一步是很好的，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学习安静是对的。好，圣经上说那个得力站不平地安稳，啊，那个对，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一艘船，你已经在风浪当中，你还敢管什么方向？那方向已经不具意义，因为那个时候你当然你都没到危险，所以那个时候我定下来，对，即使这个船头跟我们原本有去的方向不一致，慢慢调整还没有关系。所以在那个风浪当中，最好就是安静、平稳。可能因为好像做很多的模型，就可能坐标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去参加神职业训练班。第二次参加神职业班，就把自己然后放空。专心在神面前，让自己好好的听下。在这个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个一生当中很壮的人，这就是后来的太太。这句话也怪怪，代表王先前的太太。哈哈哈哈哈哈！家贵来的太太。那。我们认识这以后再讲，因为那个太细节，反正就是阴错阳差，反正等等他，我们认识的时候他那种熟宣礼，那他本来是不是坐在我前面的？那因为有人把我位置占了，就是换那个地方，哎，刚好是我前面。他两个人聊天当中哦，哇，发现怎么样？一拍即合，开始并没有任何想法，不是哦，开始在讲兴趣也很相同，甚至理念也很相同，对吧？因为大学生嘛，就是话乱讲话，发现哎，大家蛮投机的。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很挣扎，我后来要离开台中，我跟他说，我就很坦白跟他说，某某姐妹真的蛮欣赏你的，但是我这个人直接，我怕我被你冲动，我去找他看看。如果我冷静下来，发现不会再找你，就后面那种就是再找他了。这个部分我看就可以，这个过程挣扎过程，我觉得可以针对未婚的来。那再说这个部分不是很重要，就跳过去啊。那个时候我太太她刚刚大学毕业，那她也是很挣扎。他想要出去工作，他妈妈一直要去总配工作。我就说总配不错啊，那个环境很好啊。我太太讲其实也不算丑啊，哈。我漂亮的女孩子出去这样做也得了哈。总配不错啊，总配啊，那个工作稳定啊，怎么样？其实这个是很担心他在外面怕其他人追走。结果他是很心不甘情愿的就去总配考，总配就录取他。那时候台总的试聘中心已经关门了半年左右，那就临时就把他派去做试聘中心的办事员，重新打开是托聘的门，那边看你整理那边的那些办公室啊，薪水面怎么工作。那时候呢，我们总会有一些案子，有其中就是比如跟他先生说在培区要做个培区简介，那时候跟主办交流的一些。那个电信会的传播，我们是传播中心，我们那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合作。那个时候呢，我为了就说这个人资软弱的时候，做这个做社工的这个动力100%，也是这个是别人的那时候的软弱，大概 就不是问学术单一事实，可能要斟酌，当然都问号哈。反正总体是我一方面其实也对这个有兴趣，我真的对没有做过事就很有兴趣这样。所以二方面想要帮助我太太，因为她也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着手，我就去跟那些看那些从宫里去，然后之后呢发现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四兵工作很有意思。就在那个时候呢，渐渐的对这个工作呢产生了一些兴趣，也从五月当中这些工作员和外教会这些同工，还有我们教会在四兵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同工，学习很多的经验。那后来在83年的时候，五月还六月，因为那时候当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就不想出国，不想出国了怎么办呢？你好吧，那你考虑做什么？他说你那时候就因为那个时候教大人的课程叫做传播科技研究所，里面有一个课程叫做电脑音乐，就这么一个课程。为了那个课程，我就重新再考研究所，完全没练过领域，重新就是去补习班补习，然后去了解，发现很有意思，哎，边做边后面去补习那些。就后来考试完之后呢，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学术又一次的打击我了。那成绩下来之后，我才差两分，其实差两分哦。我在想，我觉得最难接受是追溯你到底要怎么办？你要把那个差分数很多，去跑去工作，然后想，我现在代表这个，我现在头脑不够好，不适合去念书了。要么就让我考上，你给我差那一点，你要我下一步怎么走呢？那时候我又觉得说，追溯又开路，又没路可以走。我那时候感谢什么？耶稣就是也借着我们太太不断的为我代祷，不断的安慰我，所以调试也蛮快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把最后一节的培训班先读完再说了，再次的放空自己。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我们太自己不是，他刚刚好是我们总会的那个总务处的处长，那我也在自家的时候准备要快要好。所以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哎，维斯纳，麻烦你帮我们这个就这样做一个简介。然后就我们之前的经验要填了，你要填个枪啊，好，就开始做。然后做的成品大概不是很成熟，但是成功努力一些，然后看着就还好吧，可以接受这样。那但是就在培训班完之后呢。那个神经班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知识量，他认识我们，他觉得我们交往不要太久，那时候我们认识一年，所以呢就希望说我们赶快为是做个解决，所以跟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岳母两个开始谈。那我爸爸妈妈就说他在分的时候搞得我起码问我那个知识量就会讲先沟通再说啊，那个感情稳定了后。结果后来双方感谢神，随书带领居然同意了，所以我是在这个培训班的期间抽空变动的。那培训班过程，就7月31号那个时候刚好还没有，就那时候很多的参加这些培训班的学员参加我们订婚礼。那第二晚的时候，我喜欢要去改变，当男人开始跟想到婚姻的时候，他先我要怎么养家。我又要养家，又要什么？我就想到这些跟家庭有关的事情啊，读书不切实际，丢掉了。所以我准备找工作，就跟我太太这么说，跟我未婚妻这么讲。他说好啊，他很支持。所以就我们要准备要去找工作的时候，这时候吴炫叔叔的罗善姑想到，他就要跑来找我说：“喂，真的，我们这边要资金中心这时候总会希望多一个工作人员。”要不要来谈钱？要不要来加入？我心里就很高兴啊！我正要准备找工作，我就开始加入。那我觉得很好，因为觉得赚这个时候赚钱比较是啊。我觉得这时候能够服侍，比如边学习，我觉得是最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他也同意了。因为妈妈那时候感谢神，信仰也回来了。他只是担心我，按刚讲的爸，他很担心这一点，其他都不像你前面那样子阻止我做什么工作。而且觉得做教育工作他能够接受，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就继续走在附近东西。就等真的是不会白费的心。那个时候我没有到印度去学， 总会的时候要去中心开始准备开始建立，但是很多的请这些仪器都费用都蛮高的，所以那时候总会呢就跟那些厂商都讲好，我先付你一部分，那你把我的人员训练好，然后再把技术再给你，这样。那总会的那些厂商哈，为了要拿到那尾数，哇，请全部都丢给你了，所以我那时候问我都问，但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也没有什么商业压力，因为他们来讲，反正你们教会事业跟外面不竞争，所以他能够知道全部都给你，什么软体啊，什么全部给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学很多的东西啊，包括录音啊，那个电视摄影啊，广播制作、后制作、电视后制作，全部一整套的。那也许那个时候正在电脑开始蓬勃发展，电脑后制作开始刚起来，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接到这个口罩，是这样。这个时候是满心感谢，我觉得我好像只把关了一个窗户，但是却好开一个窗户。人生是这样吗？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这个体会。然后我就把我们关了一个窗户，把我们开另外一个窗户，也是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境遇。所以那三年当中学了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哈，我觉得侍奉好的时候会有一个瓶颈。当我们在参与侍奉当中，开始心里开始会感激，被里面同学们得到快乐。很久之后呢，我发现如果侍奉跟个人成长基本上讲是不相违背。如果这个侍奉没有办法带人个人成长、生命成长、各方面成长的话，我会发现这个侍奉久了就会疲惫。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渐渐发现我好像开始疲惫，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主持性流民主嘛，当然开始因为第一次嘛，那大家也之前没有大家教会没有很多节目，所以听起来很新鲜啊。但久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主持哈很没有生命。因为你觉得说在图书馆找一些资料，然后到录音室里完全没有对人，然后拿一个麦克风在那边讲，你就觉得说，然后最后呢，好像在隔空那些招人一样，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你去感动别人。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那个原因，就是觉得那种失落很不快乐，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而且觉得每次他们那种做节目，到最后好像交差了一样，做完了。要一幕讲一半，好，一幕讲，做完了，休息一下，又要一幕讲一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想想，好吧，那这样后再去主持考研就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提醒我，第一个是总会一个黄秘书主席，他就提醒我说：“维珍啊，你要开启树林教会，你很照顾我。说好，如果不要去做。”你能做的方面的东西的话，你应该是做财报的东西。这是我很讶异，他是这样子告诉我。他回去之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爸说：“我要开始读研究所。”我爸就跟我讲说：“哈，看你应该去准备考成学院比较好。”我那时候我就很讶异，他会这样讲。那详细的内容我忘记了，就说，但是我后来整理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两个家长都同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但是怎么会能装我们侍奉好像一个水瓶的瓶口，那你一直在这个瓶口的附近，那装侍奉不是不好，是，但是如果说有些人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有想要跳出去的心态，想要离开，但是又觉得说总会好像待有三年，待有很多的这些技术，待有很多这些专业的这些知识，离开好像感觉像变态学生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在那样子不想留，但是又不得不留的这种心态之下，很多时间的一直在觉得好像生命效率，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想法挖在那个瓶口，想出来但是不敢出来，但是问题是要跳过来，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瓶口往下去，当往下去的时候呢，更宽阔，但是也更深。跳不出来，就有两个，一个是出来之后呢，在专业领域更专业，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进去之后呢，对侍奉是更深入，但是再出来，那时候这两个选择去增长，你就开始要认真祷告。我想这样，我给自己设定目标。我爸爸鼓励我，好了， 双方大概没问题，现在孩子关键我太太呢，那我跟他讲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他看着我，你去啊，你去啊，你不要说我那时候我不是说这个违背这个主法圣公啊，我去啊，我不会干涉你的啊。但是我感觉这个口气哦，哎呀，哎呀，我到时候你不去哦，我就把这个有什么，但是感觉不是这个心甘情愿。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今天传到了另一半，他基本上是属于订单的下之下。你看到我们看到订单的上面，亮丽，还有很多的我看得到，那冰箱之下的部分看不到，更辛苦，危机更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他还不是舍弃他，把自己想把自己线上绑上这样心思的话，我觉得我这样舍弃。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界定，说他如果他也同意的话，膝盖别同意的话，我就出去了。那段时间我也自己长大，感觉出来没有什么路，没有什么转机了。所以其实心里也蛮难过的。然后事后那时候也觉得好像一直走不出来。那时候我真的是有忧郁症。他说那段时间我就拍垮，但是在反正一直跳墙，又很瘦，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这个以后再坚持，这部分以后再讲。现在期间我就一直觉得说，又到一个人生瓶颈的时候。那人也真的是觉得时候到。那个时候一般哲学报是六月三十，那六月三十要过了，我看我太太没有任何动静，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吧。原来我们是要走这条路啊。那个时候总会发生一件事情，不是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事情。这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要退休。那有一个姐妹，她要离职，所以那次的欢送会好像是为那个离职的姐妹办，把我岳母退休好像感觉被骗一下，所以我那时候很生气。于是我岳母主动跟她说：“不要被我办啊，她说应该退休感谢姐的。”但是最后还是帮她办了。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觉得社会不公平，没有公义，应该是主角，应该是退休啊，怎么是离职的姐妹呢？没有翻墙的。然后我就自我分析，看着一张一张，看着在那骂。我出去好不好？我还说好，你出去，我支持你。但是我就快忍住了，忍接下来了，出去你支持我。就看阿力刚说，就开始在想说哇，可是我承受的这些技术，这时候刚好也是广电媒体正在开放的时候，需要人才的时候，你出去理论上可以有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好的一个 level。哇，你这个也做过，那个也做过，这个怎么做？当然是出路不错啊。但是这样好吗？你这些都是教会栽培你的，我那时候想法是这样。所以后来我晚上跟我太太说这样，你让我来写个心愿，你看我这怎么粘你？他大概听，大概有一些不欣赏我，所以就人家都认识你，越认识我，就太先讲讲一些坏话，讲一些不好的话，很快就不会通过了。啊，等到我不会通过之后呢，我要离职了，我比较心安了。那时候我太太就开始哭了，她说哦，当她嫁给我的时候，她就有点感觉，好像她不会算是传单，她放在一生当中有三个绝对不误，就从天天都成就。第一个，她曾经对一个姓林的弟兄很不欣赏，她说我这辈子这样倒霉嫁姓林的，结果哇，天天这样子。另外一个表哥呢，在树林教会结婚，那天结婚的时候刚刚好停水，所以人气没有。他是个半傻，我这样如果倒霉再嫁给树人家的弟兄，因为我是树人家的。他第三个说，我这辈子哦，最好不要这样子警察或传道。就发现好像警察不可能，就是传道有点可能的。那所以他那种心里哦，一直蛮挣扎，就突然就一直在哭。他说哦，因为我太太大概四岁的时候就离世，他说哦，就是把他的。小时候把他最心爱的爸爸带走，为什么当他找到一个心爱的丈夫的时候，又要把他带走？他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原来心结是这样。那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我们两个要抱头痛哭，那突然就是感觉好像那个离结那个什么，与妻结别书那个，所以一步就对了。然后就把报名表写上去。到一家一起， 然后那时候是七月刚好四号忘记了，就过段的时间，我去问那个大哈该子信长，说我可以来做，说其实啊，哎，我想报的学院，你现在还来得及吗？我又没有体检，我们又没有什么，又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才正式确定的。大哈该子就说好啊，我帮你问看看。哦，就七月，然后放学完之后我就后悔。他说没这回事啊，我想什么呢？哎呀，不能说太冲动了。哎，这个，就我就跟张大刚然后就讲了，张大刚跑跟我说，我已经跟屈武生，屈武生说没问题，你下午就把他那个报名送上来，他们马上开会。那我说没有体检，没有关系。他说体检后来再补吧，然后那是没有关系的。我说好啊，算了，然后就好吧，好吧，就把它补上去了。我这一辈子考最舒服的一年。考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段不能进去，我太难进去了，不好意思。然后这段以后传到的这个之后的那个调试，我以后再讲，我直接考很多场。好，我们最后看一节顺序。这一点没有章，我看这段大家很熟悉的，没有章的第二题，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轻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所以自以为做对的人就有很多方法把那些杀死练出来，所以经过那一段我发现我信仰很多的路需要很多观念啊想法需要调整。再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九题，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再看传道书的第一章，第四章，第十一节，你看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的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七节，我就看明神一切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也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传道书的第有一段哈，有一段是，大家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们请看一下第三章的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就是要在人，要人在他面前行经文行。在这段当中，我们体会哈，人在解决问题去讲究效率，人所在乎的是问题的解决，神所在乎的不是时间，神所在乎的是什么时候最好。人是用快把事情解决，但是是什么时间点最好？你人跟神关系不一样，这个方式，人是很希望把这个问题解决，神不是，神要把这产生问题的原因浮现出来。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把问题解决，但是产生的问题的背后所产生的这个因素，如果没有浮现出来的话，真是神这个大奖不比不能真的解决。所以我就根据我刚才讲的，你可以思考看看你过去，实在很多事上并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但是目的就是让我们所这个在时间点，把我们所心里所想的、心里觉得所隐藏的浮现出来。然后渐渐去，然后死掉，这是我最后一个结论啊。 阅读书概念。Thank you.